弟兄姐妹的平安，应该说 Happy Mother's Day。 刚才非常谢谢我们的弟兄诗班绕本当中的献诗，我觉得旭的弟兄是非常勇敢的，这样的诗班只练习了三次，事实上只有两次就有分布了。他们很用力唱，他们更用心唱，我想心灵诚实里面献上的敬拜主都悦纳的。以前我在大学的时候没有合唱比赛，那是全校的，有男有女，几乎每一次得第一名的都全部是男生诗班，没有例外。很奇怪，有人告诉我为什么呢？因为男生有 tenor， 有人可以唱 sop， 但是 bass 通常女孩子唱不到，所以我想我们对弟兄诗班还是有期待的。不管怎么样，很快就父亲节来到的时候，我们就有姐妹诗班。今天弟兄唱的是很温柔的，因为旭德弟兄指挥要求他们揣摩他们很小的时候母亲怎么跟他们说话，怎么带他们，要将的味道能够唱出来。你看我们弟兄温柔吗？你们自己看着办吧。等到父亲节的时候，姐妹诗班刚强吗？我们期待着。不管怎么样，今天跟大家来分享，刚才在带领诗歌的时候，Paul 弟兄也讲到传承。今天经文讲到是一个母亲在神的面前怎么样可以传承，甚至里包括一个父亲在神里面怎么样期待有传有承。既然讲到传承，我就想请问，传比较容易呢还是承比较容易？反正以后我问的问题你们说两个都不容易都是对的，其实也是。或者我在说，或者在问，如果是传承，是从传先开始呢还是先从承开始？当然是传，如果从承开始那叫做政变，那不对的。同样的，在家庭里面这种关系里面，传承当然是从传开始，先有父母，父母先做好了才有办法传，要不然我们传什么呢？其实神教导我们也就是如此，从传者开始。所以也这个机会，我们谢谢天底下所有这劳苦的母亲，尤其在今天这个时代，传承是很不容易的，挑战这么大，教养青少年谈何容易。所以求神保守我们，叫我们这些传者所预备的所活出来的样式神也纪念，让这个时代传承能够代代不息，叫他的教会每个时代都能够强壮。所以我们今天的经文是在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三到七节，经文不长，好不好？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来读这段经文，请。我感谢神，就是我接续祖先用清洁的良心所侍奉的，祈祷的时候不住地想念你，纪念你的眼泪，昼夜切切地想要见你，好叫我满心快乐，想到你心里无畏之信。这信是先在你外祖母罗以和你母亲尤尼基心里的，我深信也在你的心里。为此我提醒你，使你将神借着我按手所给你的恩赐再如火眺望起来。因为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何等的宝贵，这是保罗这段经文劝勉提摩太，其实也是向我们来说话。这短短的几节经文当中包含了多少的爱心在里面，也包含多少的期待，也包含多少的他看见将来的世代所有像提摩太这些年轻的后辈都能够被建立被刚强起来。所以是讲到传承，当初保罗怎么按手鼓励他刚强，他现在再次鼓励他能够刚强起来。每次想到他的时候就感谢神， 而且是流泪的感谢神。不仅是纪念提摩太的眼泪，其实他可能想到他自己在劝勉提摩太的时候是流了多少眼泪，他在牧养众教会的时候是流了多少眼泪。因为属灵的祝福跟属灵的传承是一生的生命的功课，所以流泪是自然的。所以今天这段经文有从三方面跟大家分享。第三节讲到是信仰的传承跟感恩，他一想起来就感谢神，就像我们想起母亲，我们母亲也不是完全人，但他为我们所付出的代价，不辞了劳苦，甚至牺牲舍己，我们当然是感恩的。所以第三节讲的是信仰的传承与感恩，第四到第五节讲出传承当然有代价，而且有时候代价是非常的巨大。这里讲的是信心的传承与代价。最后第六到第七节讲到说，我们不是停留在辛苦当中，我们有期待将来福音会更加的兴旺，可能暂时有困难，暂时流泪，但那无妨。所以第六到第七节讲的是要侍奉，侍奉也有传承，代代相传，而且恩赐会被眺望。所以巴不得今天这短短经文带来给我们的激励，也带来给我们的期待，也带来我们的尾声。我们先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何等的感谢，从保罗劝勉提摩太以来2000年就过去，这2000年当中多少的世代被激励，多少的世代被传承，一直到如今，纵然是现在世界动荡不安，主有前面有太多未定的因素，但是我们确信主你愿意我们传承的心，传承的计划，甚至传承的作为，在你面前都可以蒙你的悦纳。所以我们恭敬来仰望，巴不得这样的信仰，这种生命之道，在我们这一代能够继续往下传，生生不息，讨你的欢喜。我们更愿意我们的后辈，或者我们后辈的后辈，主在你面前也能够得到这样无畏的信心，也无畏的传承。恳求你恩待我们众人，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献上感恩，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所以我们就先来看第一段第三节，讲到说信仰的传承与感恩。他说，我感谢神，就是我接续祖先用清洁的良心所侍奉的神，祈祷的时候不住的想念你。这里保罗是很感恩的，因为他想起提摩太，也想起自己。他说，我接续祖先用清洁的良心所侍奉的神，也因为这样的关系，所以他不断的想起提摩太，纪念到提摩太。这里讲到他体会神的爱，也我想提摩太也得体会到保罗对他的爱，还正是他属灵的儿子。这里讲到清洁的良心是很有意思的。大家知道保罗侍奉的过程其实不是那么顺利，刚开始的时候是很腾达的，但是他是逼迫教会的。他所接续的祖先之前他以为是接续祖先的，所以迫害教会，将弟兄姐妹就拉进下在监牢里面。这倒有意思了，在《使徒行传》第23章那边讲得很清楚，他在彼得前面的分述的时候，他就讲自己当时他怎么样呢？当时是他定睛看着公会的人，就公会在他面前在审判的时候，他说：“弟兄们，我在神面前行事为人，都是凭着良心，清洁良心，直到今日。”他侍奉已经很多年了。他说，我一直是用清洁良心，这包括什么时候呢？包括他糊里糊涂在迫害教会的时候，他一直到今天他做清洁的良心。他曾经误会接续祖先，祖先当然是好的，他以为是忠心侍奉，却是逼迫了教会。我想这也是让我们的提醒，保罗残害教会，应该说扫罗残害教会，保罗就建造教会，他进到个人家，将男女都下在监里面。我们会不会不小心也会这样子的？我们接续我们的祖先，我父亲是基督徒，我祖母是基督徒，我的曾祖父是基督徒，我们很多人当中有这个背景，都是好的。但是我们所接续的 是代代生生不息的真实的信仰。所以我们警醒在神的面前，不管是第几代的基督徒，我们在神的面前都是神亲自光照我们。就像保罗，他虽然是接续祖先，但却是耶稣基督亲自在大马色光照他，所以他 回转他醒过来了。我记得跟各位提过这个笑话，说我跟我父亲开玩笑说他是二代基督徒，他欣然同意的，因为是我传福音他信主了，所以我是第一代，我爸爸是第二代，跟我的女儿是同代的。当然这是开玩笑，不管我们是不是接续祖先，我们都很乐意接续我们的祖先，让我们的信仰在神的国里面代代相传。但更重要的是，是神亲自光照我们。所以他以前是糊涂了，但他还是用清洁良心，他以为是侍奉神，如此也就罢了。神原谅我们的糊涂，但我们良心是知道的，我们努力在侍奉神，我们是有清洁的良心的。求神帮助我们愿意被神光照，愿意舍下自己，承认自己的软弱，承认自己的过失，那我们接续神用清洁良心讨神喜悦的侍奉机会就更好了。我想美国现在经过很多的挑战，美国的教会也是经过了挑战，巴不得美国教会也蒙神的保守，让美国的福音派教会也可以说我接续我的祖先在侍奉神。就像30-40年前我到美国的时候，看到了美国教会比现在清洁的多，比现在敬虔的多，比现在热心的多。我想我这样讲不过分的，那时候清洁干净卫生努力侍奉神传福音，比现在光景只好不坏。所以巴不得我们教会也一样，我们教会门神保守，让我们说我们是接续我们的祖先，用清洁的良心侍奉这位真神的。所以没想起来信仰的传承我们是有感恩的，否则现在现代社会的美式的英雄主义要进到教会当中，教会肯定要受很大的亏损。其实很多地方已经崩解在亏损了，求神帮助我们。所以第一个我们讲到，哦对不起，这个是哦，谢谢有人把这个给我，像还是请我们同工帮我控制好了。所以为能够接续祖先的侍奉，我们是感恩的，神给我们这个机会，有些人这个机会都没有的，神给我们这个机会，我们万分的感恩。如果是这样子，那我们就纪念那些能够接续侍奉的人，不一定是第二代啊，也不一定是年轻的，年纪长了也是一样可以的。保罗在这里说，我不住的想念你。我想我也在努力在揣摩这个事，想当中有哪些人可以继续传承接续侍奉我们祖先所侍奉的神，包括我的位置，包括我们长老，包括执事，所有的同工。我想保罗既然不住的感谢神，不住的想念神，那我们也是一样，常常纪念有哪些人可以传递传承这样的侍奉呢？这不是荣誉的事。有人说，那肯承担的人在哪里呢？其实每个世代神都要寻找那些愿意委身，愿意吃苦，愿意甚至牺牲自己的人，神就是愿意这样。就像神兴起每个父母，每个母亲愿意牺牲是一样的。我上个礼拜去了加州退休会，带领牧者同工的灵修会，大概有70个牧者来参加。我跟他们讲很直白的话，大概因为我也是有年纪的保罗嘛，所以跟他们讲话也真实的讲，不管怎么样。但是其中有一个牧师，他是这整个会议的主席，他讲的话让我深思了许久。他说，念神学的人很多，但牧会的人却很少。怎么会呢？他去念神学，在神学院受装备，不是就要出来侍奉，要来牧会吗？他说这个像相亲一样没相中，有些教会不要他，那有些牧师不肯去，所以 外面有很多有念过神学的人，却是没有教会去，教会缺牧者，却是没有人来，这是不应该的。我相信我们也会有这种挑战，但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纪念那些可以接续侍奉的人。当然我们已经侍奉多年的人，经验当然是比较老道，恩赐各方面也比较显明，那些刚出来的人还没有经过验证，他也是很嫩很轻的，但是必须给他机会。如果不给机会，他怎么能够成长呢？他如果不失败，怎么能够得胜呢？所以求神也怜悯我们，让我们常常纪念接续侍奉的人。所以不管是教会当中二代的孩子的、青少年的，或者是那些我们的属灵后辈，求神帮助我们也常常纪念他们，也鼓励我们的做父母亲的，特别是母亲，你肯奉献你的孩子吗？他如果愿意侍奉，你能鼓励他吗？你能帮助他吗？就像刚才诗班所献唱的诗歌内容一样，真盼望他灵里面长进，信心坚固，能够起来侍奉神。所以第三节讲的是信仰的传承与感恩，也是给我们的提醒。第四到第五节就讲了第二段，信心的传承是有代价的。第四节说，纪念你的眼泪，昼夜切切地想要见你，好叫我满心快乐，想到你心里无畏之信，这信是先在你外祖母以罗以和你母亲有尼基心里的，我也深信也在你的心里。传承从来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它是一辈子的事，它是一生生命的功课。只要不管是传的或者承的，只要有生命气息，那就是一辈子的功课。所以这里短短的两节圣文经文，第四到第五节讲了两件事情。第四节讲了说，信心传承是有代价的，有劳苦的，有眼泪的。第五节讲的是属灵建造需要功夫，这两个息息相关，不完全相同。代价是你付出多少的眼泪，多少的力气，多少的甚至多少的财力。但是属灵建造需要功夫，那是长时间的，那是生命的问题，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代价可能是短暂时间要付出短暂的代价，但是确实要长久一辈子之间的事。所以我们就来思想第四节，纪念你的眼泪，信心传承肯定是要有代价的，而且经常代价是非常昂贵的。我们当过父母就知道，你培养过属灵后裔就知道，代价是挺大的。这里讲到说纪念你的眼泪，这是保罗说的。到底现在是谁在流眼泪？是保罗呢，还是提摩太？就经文上来说 是提摩太，纪念你的眼泪，就是提摩太所流出来的。有人说这是提摩太个性比较温和，比较柔弱一点，所以确实也是，他不像提多，提多比较刚强壮胆，提摩太情感丰富，没事就要哭一段哭一顿，他有情感的，这倒是没有错。但是如果说放大整个圣经来看，如果说保罗跟提摩太两个说比较，谁比较会流泪？你说有意思的是，我们对保罗了解，觉得他是很刚强壮胆的人，他都可以把人吓到监里面，这个脸不改色，他怎么会流泪呢？但事实上圣经里面记载保罗流泪至少记载了三次，提摩太呢就只有这么一次。所以谁比较刚强？流泪跟刚强是没有关系的，流泪跟爱心才有关系，跟刚强无关的。你看保罗在这里，你在 PowerPoint 上也可以看得到，他我先前心里难过痛苦，多多的流泪，写信给你们，不是叫你们忧愁，乃是叫你们知道我格外的疼爱你们。这是在哪个教会他流泪了？哥林多教会。你说啊，不意外，你这个教会嘛，谁去谁都要流眼泪的，合理，因为这是很难牧养的教会，所以他多多的流泪，他心里难过痛苦，用字很重啊，他真的痛苦。你看第二次记载他流泪，纪念我三年之久 昼夜不住流泪，劝诫你们个人。这是哪个教会？以弗所。不是，我们当中有人圣经蛮熟悉的，是在以弗所。以弗所是个不错的教会，他也流泪了。所以保罗不是因为他痛苦才流泪，不是因为会有怎么样让他流泪，而是在这么一个不错的教会他也流泪，因为他爱教会，他爱弟兄姐妹，巴不得他们能够从当中可以得胜，可以得着很多属灵上的祝福，所以他流泪了。你想这么刚强壮胆的保罗他流泪了。第三次更不可思议，我屡次告诉你们，现在又流泪的告诉你们，而且不止一次，我屡次，现在又再告诉一次。这是哪个教会呢？腓立比教会。你说这个教会流泪就没道理了，说你是我的喜乐，是我的冠冕，他还流泪吗？所以流泪跟教会好坏，跟一个人刚不刚强没有关系。当你爱到个地步以后，你自然就会流泪的。所以这里所说的代价，信仰的传承，这个代价是不可缺少的。所以哪个父母没有流过泪？哪个母亲没有流过泪？我 举手一下，这应该当模范母亲，不可能的。我没有流过泪可能就当不了模范母亲了。不是因为孩子不乖才流泪，孩子很乖，像腓立比教会他也流泪啊，因为他爱这个孩子，巴不得他得到更多神的祝福，所以他流泪了，不是吗？爱多少泪就有多少，是必然的事。既然如此，那么世代交替传承岂有不流泪的道理呢？当然流泪，流对眼泪是讨神喜悦的。第五节就讲到这样的流泪是一生之久的，属灵建造需要功夫。这里第五节所讲的是三代的功夫，不但是三代，它包括家内跟家外。首先这个信是在他的祖母以罗以的，他外祖母的身上有了，之后传给了母亲有尼基，之后到了提摩太，总共三代。那保罗呢？保罗也是纪念他，将信心，他是属灵的儿子，所以家里面的、家里外面的、教会里面的、教会外面的都有的，那是属灵传承的根基，是三代累积的功夫。所以这是我们的榜样。我相信在我们教会当中，或者在我们家里面、家庭外面，很多人得到这样的造就，我们也巴不得神多多赏赐这样祝福在我们教会当中。所以罗以有尼基，这是家庭的属灵恩赐，或者属灵的heritage， 或者属灵的资产。无畏之信代代相传，至少三代的功夫在这里所表现的。所以这样子属灵的资产不是遗传，它是传承的，是承传的，不是遗传。所以神也透过家庭外面的保罗让属灵的导师，就像在我们当中，巴不得神兴起更多的像云彩般的见证人围绕着我们。所以有智慧的父母亲，有智慧的同工，常常要营造一个像孟母三迁一样的一个属灵的生态，让我们的孩子在这样的属灵生态当中可以更好的成长。这我们的青少年在孩子当中你可以看得见，如果你找到他们好的朋友，好朋友相聚在一起，他属灵进步的机会是比较大，对吧？如果他没有，那困难可能就多了。所以我们感谢主，我们的儿童事工孩子越来越多，父母也在当中有帮助。所以也借着母亲节，谢谢这些在儿童事工很忠心劳苦帮忙这些家长们。那更别说我们的儿童事工主任，他跟着带着同工所付上的劳苦不是小事。我们现在坐在 在这边很安稳的在敬拜，他们这边忙着哄骗我们的小孩子，在水灵上教导他们。我们也感谢神，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整个教会就像常讲，就是说你要养育一个孩子 takes a whole village， 是要整个村庄、整个村子的人一同来教育孩子的。 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所以第四到第五节讲的就是属灵建造或者传承是有代价的。最后第三点，第六到第七节，侍奉的传承要眺望的。第六节说，为此，就前面所讲的两段的原因，不管是想到信仰的传承的感恩也好，或信心的传承 的代价也好，为了这个缘故，所以我提醒你，使你将神借我按手所给你的恩赐再如火眺望起来。因为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他劝提摩太，但是说神赐给我们，我们也是这样想的。所以这里讲到传承，讲到侍奉，怎么将它验证在我们真正的生活当中，不是做敬拜，而是要加上侍奉。这里讲到有趣的事，就是传承是我们的责任，但传承却是神的工作，这两个缺一不可。我们有我们人该做的事情，但至终这是神的工作。所以这里面讲了两件重要的事，第一个，属灵长辈的扶持是很重要的。很多时候也是有属灵的长辈扶持，我们才可能侍奉到今天。我想我是感同身受，我从年轻的时候就淡泊明志，这是比较好听的讲法，或者比较讲说这个人不求长进，就很安逸过日子，我就很高兴了。因为从小是家里面天之骄子，我不愿意去证明我什么，所以我不用太用功，真的也不用功，所以很淡泊明志，什么都可以，到现在也是没什么可争的。但是如果不是一些属灵长辈给我机会激励我，我今天不会站在各位台前侍奉这事，因为这种侍奉太辛苦了吧，我本来过得挺好的，何必这么费力气呢，我良心过得去啊。但是不是，神验证的，他在我们周围的长辈给我们的扶持是重要的。但不管怎么样，这整个过程到头来是神亲自加添我们的信心，是旁边有属灵的长辈或者我们的朋友帮助我们，是千真万确的，这是人的责任，但是却是神的工作。到后来会有什么成为什么样子，那是神自己亲自在我们身上做工。所以我们来首先看属灵长辈的扶持，这边已经提醒了，是为此我提醒你，提醒两件事情。第一个，提摩太保罗的话语提醒他，你是什么性情的，所以纪念你的眼泪，你是容易哭的人，你是有情感的人，这是你的特质，一言以蔽之。他没有多讲，但提摩太一听就知道，对，是我是容易掉眼泪的。我就也在开个玩笑，我们当中有资深的同工也是容易掉眼泪，还不止一个。这是好事，这是我们的特质，神赏赐给我们情感很丰富很敏锐，所以碰到事情我们就流泪，这是提摩太的特质。但是保罗说，你不能停在这里，你只有流眼泪没用的，你要记得神要赏赐我们的是什么。他说不是胆怯的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神有工作，所以当我们做一个属灵的先行者或者长辈，我们也帮助我们的后辈明白自己有什么长处。没有一个人恩赐是完备的，这种人是活不了的，神没有这个，从来没有这个意思。他让我们操练我们怎么样可以团队侍奉，可以彼此的配搭，所以他就是只肯把一部分恩赐给你，一部分恩赐给我，那是神的智慧。如果全部给你的，那这个人搞不好就变成暴君了，他以为自己什么都行了。神从来不是这样对待我们，包括教会也不可能做尽所有的事，没有一个人可以做到这样子。他就让我们知道我们该谦卑，我们有不足，我们有软弱，甚至我们有短板，甚至我们有失败，这时候要靠我们的同工来补助我们。你是有眼泪，但是同时你也不忘记神要赏赐你刚强的心，你要成全，那是神自己的工作。 所以就像刚才一开始问的，如果要讲传承，从谁开始？从传的人开始。所以属灵的长辈，如果你觉得自己侍奉有点经验，你很谦卑的扶持那些将来要侍奉的人，甚至要承传的人。如果传的人如果承的人做得比传的好，那应该是高兴的事，对吧？但这不是人性，除非他是你的儿子，否则他做得比你好，你心中七上八下的，这是常见的事，在神的国度里面，神不喜悦这样的事。所以我们有短板，我们要学习克服。同样的，我常常跟我的学生说，你去牧会牧会很成功，你很高兴，有一天如果你离开教会了，或者辞职了，或者是转跑道了，不管什么原因，已经不在这个教会侍奉了，这教会立刻垮掉了，你说你成功还是失败呢？你们自己看着办，我不做判断。理论上来说至少一样好，对吧？甚至更好都可能的。我想神挑战我们的信心，但不管怎么样，保罗在这里为此我提醒你，这是充满了爱心的提醒。但到头来是神自己赏赐提摩太的信心，也神亲自赏赐我们每一个人的信心。我这样讲不是说我们不感恩那些栽培我们的人，我们是极度感恩的，但是最终的是神亲自造就了我们。所以神借着我赐给恩赐赏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那是刚强的心。有时候这个保罗很厉害，他一按手就把恩赐给他了，弄错了弄错了，保罗只负责按手，神负责加添恩赐，千万不要搞错了哈。不是因为保罗按手以后就把恩这保罗有恩赐，保罗没有恩赐的，恩赐出于谁？只能出于上帝。你说我锻炼他了，那没错，那他如果学不来，你怎么锻炼他都没用的。归根究底是神亲自造就了这个人，我们做我们的责任，但传承是上帝的事。我们千万不要自大到一个地步，是我一按手他立刻就会做这个，我按手他就会讲这个，或者是医病，或者赶鬼，或者讲方言，都搞错了。是谁让这个人成全得造就了？你说呢？那你要不要按手？你得按，把它交给神，是神亲自做神在的工作，这是圣经的教导。所以神已经应许，这应许是真实的。所以我们就鼓励年轻的世代兼顾他们的信心，陪伴他们走一点，特别是今天年轻的世代是不容易的，今日的年轻世代挑战不小。为什么这么说呢？有人做过这样比较，说我们这个婴儿潮世代，我大概是婴儿潮世代的正中间。婴儿潮世代就是1946年出生到1964年，很好记，46就是二战结束，所以婴儿潮开始不打仗了，大概可以安定下来，所以开始人口就暴涨，不打仗不死人了。1946到1960年当中，我大概是正好是中间那段时代，因为不再打仗了，特别是从台湾来，从二战以后就没有打过任何的仗，我们在很平安的一个状态下生活，所以那时候我们很自在，从小到大在大街小巷三更半夜你不用担心，因为那时候当然当时台湾很穷啊，也不怕被绑架，你绑了也没钱可以付赎金，所以那时候非常大家觉得你只要努力你就有机会，你不用担心很多诈骗的事，很多恐吓的事，勒索的事，绑票的事，你根本不用担心，有点像在中国大陆黄金十年那个时代一样。但那个时代早早过去了，今天的时代我们年轻人有这种安全感吗？完全没有，连工作有没有着落都不知道。当时我们只要努力工作就有钱可以赚，就可以活命，就可以甚至可以致富。今天不一样的，制度破坏了，经济系统崩解了，家庭很脆弱破裂了， 国际现实折腾到我们现在人心惶惶，不知所踪，战争不断，这是现在所面临的情况。你说在这种环境下长大的青少年儿童，他会有多少的安全感？他连自己的父母什么时候离婚他都不知道，他怎么可能有安全感呢？所以比起父辈来说，我们的青少年将来只会有更低的生活品质，对吧？以前不吃不喝工作四年可以买到一栋房子，后来变成七年，现在七年也买不到了。你说他们的生活品质会高还会低呢？让我们有点同理心。极端气候越来越厉害，充满恶意的网络，我们没有碰过，但是我们青少年从小就泡在这种网络当中长大的，他哪来这种安全感，这种笃定跟自在呢？这对他们人格发展是极大的伤害，我们一时之间不知道怎么办。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即使这么艰难，但我们还相信，我们只要努力，继续努力，神亲自激励这个年轻的时代，终究是神自己，我们只求神的怜悯，我们尽我们能力可以做的，接下来就求神怜悯，因为是神自己做工。就像经文所说的，保罗说，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唯有神叫他生长，可见栽种的算不得什么，浇灌的也算不得什么，只有谁让它生长呢？做我们的上帝，上帝既然还是活又真又活的上帝，他必然也会有恩典，求神继续帮助我们。所以我们继续支持我们年轻一辈的，但是我们可以放手，但关键是典范，就是罗以、有尼基、保罗，还有我们当中所有被神使用的这些器皿。就像这个经文所说的，想到你心里无畏之信，这信是先在你外祖母罗以和你母亲有尼基心里的，我也深信也在你的心里。所以求神帮助我们继续领受神的恩典，继续激励我们年轻时代，剩下交托给神。很有名的教育学家Fobel， 就是福禄拜尔，他讲过一句很，这是十九世纪出名 的教育学家，他讲过一句有名的话，他说教育无他，教育孩子没有什么无他，就是爱心与典范而已，爱心与模范。我们可以稍微 twist 一下，稍微改变一下，说属灵传承无他，爱心以典范而已，不仅是我们的典范，是基督的典范，只借着我们这些父母母亲身上来彰显的出来。问题是典范很缺乏，但是典范确实很需要。我们今天没人敢说我们是典范，但是如果神要我们做典范，我们只能说我们不足，求神帮助我们愿意成为一个典范。我这会讲一个历史，真实的历史，一个也算是我属灵长辈，是我侍奉上的同事好朋友，他讲不止一次，他现在都已经八十二三岁了，可能都不止了。他说他从小长大的时候，那都是七八十年前的事，他每天早上只要醒过来，就看见他的母亲，当时是烧柴火的灶，他母亲在烧柴火要做早餐，那时候没有瓦斯，每天早上清晨就要起来做早餐，让他爸爸让家人可以吃饭，可以出去工作去种田。他就看到他母亲在灶火前面烧，放了柴以后，接下来就是正好有火光，做什么事？基本上两件事，第一个读圣经，第二个跪在灶前祷告。有时候可以听见母亲为他的爸爸祷告，母亲为他孩子祷告，每天都提名祷告，这对他来说影响非常深远，从小看到大，每天没有间断的，我们做不到，所以以至于他养出来孩子敬虔的后裔。 他有五六个孩子，每一个人都是传道人，属灵的传承需要典范的。所以最后我们有点来思想，真的是我们支持但放手，典范是关键。有三点跟大家来劝勉的：感恩有人接续侍奉，我们现在马上要再选执事了，我在此 也劝你，如果万一我跟开照长老代表教会去访谈的时候，你就让我们现在需要三个执事，让我们访谈三次就不用再访谈了。神有人愿意接续侍奉都是感谢神，当然我不应该给大家太多的压力，每个人情况不一样，但若神许可，若神呼召临到，我们想清楚了，我们乐意了，神也祝福，我们为这些人感恩，因为他们愿意 不计代价继续侍奉。第二个，我们就继续流泪祈祷纪念。侍奉肯定付代价，就跟养小孩一样。最后鼓励侍奉，眺望恩赐，也就是起来侍奉，越侍奉越甘甜，越侍奉越得力。若神怜悯，越侍奉恩赐就越显明，对吧？那就是神的心意。所以 也在这个感恩节，在这个母亲节的期间，我们感谢母亲，那我们也求神继续将这种从神来的爱也在我们当中不断的彰显，不断的眺望，好叫我们越来越讨他的欢喜。我们来祷告。恩主，我们感恩，谢谢你，千百年来你就是这样来激励你自己的百姓，所以今天教会，今天我们可以享受这样福音的好处，那都是你自己那无尽的恩典。所以今天母亲节，我们感谢你赏赐我们的母亲，每一个人在母亲的身上，主的领受你从他们要祝福给我们的恩惠，主我们也感谢你，愿我们在你里面也是一样，全教会弟兄姐妹也一样，在你面前蒙你的祝福，好叫你这福音，好叫你的生命之道能够代代长存，一直到我们见你面的日子。谢谢您，你要祝福我们前面的脚步，听我们的祷告，献上感恩，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